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开始是讲到这个教牧神学，这个是第一讲。我们这个课程是注意到教牧的生活和教牧的侍奉。我们第一讲是讲到地方教会的一些的定义。为什么我们要先把教会的定义讲一讲呢？因为牧者就是要牧养教会，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教会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我们才能够有效的来去牧养。所以第一讲我们是讲到地方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地方教会的定义很简单来说，是由一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就是罪人而组成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很注重基督徒也是罪人呢？因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虽然是重生得救，我们有新的生命，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是有可能犯罪，我们还是有学有幼，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痛苦，我们还是有疾病，我们还是有生命各样的重担。所以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怎么来去帮助一些特别在这个生活里面有重担的人。基督徒在神学上来说是一个成圣的人，但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来说，很多时候我们也就是普通的一个人，我们还是要面对世界各样的烦恼，各样的挣扎。所以地方教会的定义就是有一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也是有罪的人所组成的。他们有下面几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强调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在上帝里面呢，他们要学习怎么样彼此的相爱和彼此的尊敬。相爱是上帝透过这个圣经吩咐我们教会每一位信徒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我们应当学习怎么样来去彼此的相爱，因为我们是因为上帝爱我们的缘故，我们才能够重生得救。上帝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位得救的人都知道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有上帝的爱。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怎么样来去彼此相爱。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晓得，这个是教会一个最重要的见证。耶稣曾经对我们说过，假如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晓得我们是他的门徒。那在相爱里面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彼此的关怀个人的需要。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信徒在他的生活里面应当是给忽略的，因为每一位的信徒在教会里面都是肢体，都是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可能是从不同的文化出来的，但是是个群体。所以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假如生命上有问题的话，众信徒都要去关心他，这个就是彼此相爱最重要的表现。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尤其是我有一个很可怕的经验，我盼望以后呢，我们没有个教会发生这个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去看一个单亲的母亲，他们刚刚在吃晚饭，我上去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他们吃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差不多桌子上是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吃，他有三个很小的孩子，所以我也坐下来跟他们一起，我没有吃，跟他们祷告，跟他们一起在那里这个谈话。后来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你来了教会多久？她说我来了教会三年。我说现在你经济的情况是怎么样？她说我现在是每一个月都是不够钱用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供应我这个三个孩子的最基本的需要。我说你来教会三年，有没有弟兄姐妹来看过你？他说是没有。后来我离开这个家庭以后，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教会假如真是有这样事情发生的话，就表现到这个教会在关怀在相爱里面实在有非常大的缺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信徒要彼此的相爱和尊敬。现在我要谈一下这个尊敬。尊敬是什么意思呢？ 尊敬就是我们大家在上帝的里面，我们都看对方是重要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一个肢体。我们大家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领受，特别在一个教会里面，假如我们信徒有不同的背景，比如说有一些是念了很多的书，有一些是没有机会念书，有的家庭比较有钱，有的家庭比较贫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学习彼此的尊敬。我们在上帝里面，我们是同为一体，我们在上帝的眼光当中，我们是同样的重要。所以在教会里面彼此尊敬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我们每一位信徒愿意在教会生活的时候都顺服在合一里。那请大家特别注意，为什么我要把它这样来讲呢？顺服在合一里，我们知道这个合一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我们在主里面就是应当合一的，因为我们是同蒙呼召的一群，我们同喝一个杯，同吃一个身体。所以合一呢，不是我们信徒去创造的，乃是上帝透过我们的重生得救已经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合一是教会应当有的一个很自然的表现。那我们明白这方面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位信徒呢，都是应当顺服在合一里。顺服在合一里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带着个顺服的心来保持教会的合一。谈到这里的时候，我愿意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圣经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情。顺服是怎么意思的？顺服是不是谁？但我们可以说彼此的顺服，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但是呢，我们要晓得教会呢，不是一个民主的群体，乃是一个上帝治理的一个群体。上帝治理教会，乃是因为他要透过他所选召的仆人一些的领袖来去带领教会。所以为了要教会合一的话，信徒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怎么来顺服上帝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建立的领袖们。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合一的。现在在这个很多推动这个民主运动的时候，他们就把教会当作是个民主，什么都要弟兄姐妹去投票，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教会是上帝治理的团体，上帝治理是透过他所选召的仆人来把他的意识告示他的百姓。我们从旧约从新约这个真理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话说回来啊，这个顺服呢还有另外的一面，并不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不能够讲话，也不能够有意见，但是我们要带着一个顺服的心，把我们对教会一些看的好像是要改进的地方跟这个领袖们彼此来去分享，让他们也能够透过弟兄姐妹的一些的建议，他们能够晓得怎么来在带领上更有好的进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顺服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我们来看看信徒有问题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做。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啊，我们就看见教会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这个使徒们非常的忙，在哪里带领这个信徒在属灵里面长进，他们的讲道啦，他们的祷告啦等等。但是呢，教会长大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有一帮寡妇，他们在供养的事情上好像被束缚了，所以呢，这个信徒们就把教会面对的问题呢带到使徒的面前。后来使徒呢就为他们解决了，使徒呢就要他们选举一些领袖们来去负责那一些特别是关于生活上需要的问题，使徒就能够专心的以祷告与教导为念。那请大家特别注意《使徒行传》第六章最后一句话，当事情解决了以后呢，教会就继续的长大。那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态度，把面对的问题 带到领袖的面前，有领袖做了决定以后，信徒们就能够好好的顺服。这个比方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5章，他们也是在教义上为了是学的有这个问题，他们也是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使徒的告诉百姓说，你们在外面等一等，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到去里面跟使徒们一起来商讨，商讨了以后就把他们的答案告诉信徒，信徒就顺服使徒的带领。假如我们要教会在顺服里面合一的话，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去顺服上帝在我们教会里面所建立的一些领导、一些牧者、一些长老、一些的执事，所以愿意顺服在合一里，这个是教会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表现。然后第三个很重要的表现呢，就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应当愿意接受教会的牧养和接受教会的警戒，应当承认教会有警戒的权柄在这个领导的手中。那首先我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这个牧养的问题啊，这个牧养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间教会假如对弟兄姐妹没有牧养的话呢，这个教会呢就不是一个实在的教会。我们从圣经来看啊，我们就看到这个牧养的工作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是非常强调的。我们拿这个约翰第十章，我们讲到这个牧羊人和羊的关系，等一下我在第二还是第三课的时候我也会特别讲到那一方面。我们也特别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在马太第九章，在那里有一节的圣经他这样说，当耶稣看见很多的人，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各位弟兄姐妹，在哪里耶稣所看到的都是那些还是在羊圈的门外那些流离失丧的人。那从今天教会来看，他们就是非信徒。但是耶稣在那一节的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看那些非基督徒，我们就看到他们也是上帝的羊，他们有个很大的需要，他们也是需要牧养。所以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收的庄稼多，庄稼就是挤着那一些流离失丧的羊，但是牧人很少，所以你们当求这个庄稼的主差罚牧人去牧养他们。所以牧养的工作呢，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很愿意来去接受教会的牧养，被人牧养，被上帝的仆人来牧养，是我们信徒在生命里面一个非常大的需要。信徒得不到牧养的时候就会走错路，所以这个牧养的工作也是教会要非常强调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在牧养的当中，我们也应当接受教会警戒的权柄。那这个呢，很多时候信徒很不愿意接受。这个权柄是用来做什么呢？就是用来去帮助那些犯罪的肢体。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当中，很明显信徒有可能犯罪。那犯罪了以后，教会怎么样来去处理他们呢？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当有一位肢体犯罪的时候，保罗就劝诫教会要怎么样惩戒他，主要是要把他挽回过来。教会这个警戒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犯罪的信徒来挽回过来，那这个是教会应当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团体，当一个信徒犯罪的时候，他会影响到整个教会的生活。因为一个信徒犯罪，有的时候他不明白他是在圣洁的群体里面的一位，他的犯罪就可以使整个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旧约有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人要打爱城的时候，他们就大失败，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亚干犯罪。因为他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 他没有听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位信徒啊，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为了教会的圣洁，我们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万一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愿意接受教会给我们的惩戒，让我们能够很快的给这个教会来挽回过来。那这个是第一方面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那第二方面有关于教会的，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的，就是一间教会在基本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委身，三个重要的委身，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我们都要好好来去注重的。这三个委身是什么委身呢？第一，就是委身去相信圣经，承认教会应当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我们教会每一位的信徒，包括教会每一位的领导，我们应当同心合意的委身去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那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个很简单，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圣经是建立教会的基础。那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唯有圣经才能够重生人的生命，唯有圣经才能够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每一间的教会，我们都应当好好的来去委身去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每做一件的事情，每做一个的决定，我们基本上应当要问自己一个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样做这样决定与圣经有没有冲突。假如有冲突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有这样的决定，有冲突的话我们不能够去做。圣经就是我们信仰和我们行为最高的一个的权柄。所以假如我们一间教会，我们能够委身去相信圣经，教导圣经，使信徒在圣经上折根的话，这个教会的成长一定会很快的。那第二呢，第二个委身就是教会呢应当委身去建立一个以爱以牧养为主的行政的一个的组织，一个的带领。那我们看见很多的教会在这些方面没有注意到，我们常常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去组织教会这个带领的团体，但是在圣经里面有非常清楚的教导，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团体，所以呢，上帝有带领他团体的组织。那我们现在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教会的头就是基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来实行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呢？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很好的答案。假如我们从圣经里面找答案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假如我们要实行耶稣是教会的头的话，重要的就是耶稣是透过他所拣选的仆人来代表他带领教会。这个是实行耶稣是教会的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假如我们教会呢在行政上面在带领上面不健全的话呢，教会也会乱的。我们教会应当每一件事情都有气势的来去做，教会应当有他的长老负责做带领，有执事来去帮助这个长老处理一些信徒生活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组织，这样的话呢，教会才会有效的来去做他的工作。这个是第二个委身。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委身，就是我们应该委身去爱世界。那爱世界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贪爱世界，爱世界就是爱世界时尚的人，爱世界上时尚的人，我们要委身去爱世界上时尚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委身。换句话来说，教会一个非常主要的工作，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去带领没有信主的人信主。 其实这个是教会生存在世界上一个最主要的工作。不错，我们教会尤其它造就敬拜训练信徒等等的工作，但是那些的工作都是应当有同一个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这个方向就是来去帮助信徒更有效的去带领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来信主。所以教会的布道得救的人数的增加是我们教会要委身来去做的事工。很可惜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事工，唯独这个布道的事工他们不强调。初期的教会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但是我们看现在的教会，很多时候当我们长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很自由自在的啊，信徒中间有美好的交通，所以我们慢慢慢慢呢，就是在一个安乐窝里面的生活，不晓得我们的使命感，也不晓得我们应当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去带领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来信主。那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用个问题来去问大家，我们好好在主的面前想一下，假如教会不传福音，那教会有什么价值存在世界？我们想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讲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不但是注意到本地的福音，也要讲到这个世界的财产。假如一间教会不是投身，不是委身在福音的工作上带领人信主的话，这个教会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的。我们是世界的灯，所以我们在这里劝勉每一个教牧，我们应当好好的来去带领整个的教会。第一，委身去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好好的来教导上帝的话语，使每一位的信徒能够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来折根来成长。神迹不能叫人重生，神迹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唯有上帝的话语能够使人重生，唯有上帝的话语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另外一方面，我也盼望每一位的教牧，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建立一个以圣经为主的有效的一个行径带领的一个的系统，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发挥最大的功能来去使教会每一个的工作都能够好好的走上一个很好的轨道，这个是教会在组织上的一个的增长。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千万不要满足无论我们教会人有多少，但是时尚的人在世界上一定是比基督徒多，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接纳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说我们教会存在这个世界上主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的大使命。所以我们无论在我们住的地方或者整个世界，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把教会投身在福音的工作上，透过我们的教会能够使多人得救。那这个是教会三个的委身。那弟兄姐妹，假如你好好来去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都有提到这三个很重要的委身。所以我鼓励大家好好去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你就会看到这三个基本的委身。所以第一门课讲的就是地方教会的定义和地方教会三个非常重要的委身。还没有结束以前，我想给大家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去思想一下。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更有效的来去知道弟兄姐妹在属灵里面，在属肉体里面的需要。那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有需要不会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教会怎么样来去明白啊，一个肢体他实在有这个需要啊。那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能够鼓励弟兄姐妹，不是被动的，而是很积极的来去参与、关顾和帮助有需要的肢体。那这个也是我们教会所面对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有的时候呢，我们非常被动，那被动的弟兄姐妹的需要，很多时候他们都不愿意讲。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很客气，我们有很多的重担，我们不要讲给别人听。但是呢，我感觉到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来训练弟兄姐妹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积极去参加来帮助别人的需要。那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愿意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公开的让弟兄姐妹来知道？别人说我们犯罪，别人说我们在生活中有重担，别人说我们有个人的问题，然后这些的问题，我们愿意不愿意很主动的去告诉一些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帮助我们？那我们教会怎么样来去教导弟兄姐妹，把生命的难处、把生命的重担主动的告诉弟兄姐妹呢？让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投入他们的困难里面来为他们解决呢？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盼望大家能够好好思想的。那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常常会想到，假如我们去惩戒一个弟兄，就是没有爱心。那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个不正确的思想？我们想一想，假如一个肢体他犯罪，我们不去惩戒他，不去劝诫他，那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爱他呢，还是害他？那惩戒的过程，在马太福音书有非常清楚的教导，这个步骤有非常清楚的教导。当你看见一个弟兄犯罪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样？那一段的经文在哪里？我们请弟兄姐妹好好去看一下马太福音，你就会看到教会做惩戒的工作的时候，它的步骤是怎么样，好不好？大家回去好好从马太，你好好去看一下，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教会工作是个最大爱心的表现。因为这个工作最主要的一个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些在犯罪中的肢体再次把它带回耶稣基督里面，让他们能够悔改归向。刚才我跟大家讲过，请大家好好把约翰福音第一书第十五章来把它看一看，在那一章的经文里面有没有这三种的委身？委身去相信圣经，委身去爱教会，去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的带领团体，委身去爱世界上世上的人。我们教会里面主要的工作乃是要放在人的生命上面，不是单单是活动。那我并不是说那些活动不重要，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失去了这个非常主要的一个的方向。我们教会需要去牧养人，因为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羊，也给我们很多非信徒住在我们附近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我们最大的资源、最多的时间、最大的工作，我们要放在牧养人的事工上面。那以后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在这方面我们会再提出来的，因为这个是第一堂课，所以我很简单的开始的来跟大家讲一下。以后呢，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在教牧的事工里面，我们都会重新把它更详细的来再讲。所以这堂课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位同工们知道，我们牧养教会最主要的对象不是活动，乃是有需要的人。